美国总统布什在联合国讲话，寻求其他国家在重建伊拉克的问题上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他向国会要求的870亿美元的经费估计也不会有问题。工业七国会议之后，美元汇率下跌，日元升值，这对美国经济是好是坏？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减产，美国投资市场受到打击。
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布什总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希望其他国家在战后的伊拉克能够提供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但是他拒绝尽快向伊拉克政府转交权力的做法。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星期二，美国总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呼吁其他国家在重建伊拉克的问题上提供帮助。当初，许多联合国的成员国并不赞同美国攻打伊拉克。在会议上，布什希望成员国能够放眼未来，搁置过去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分歧，为国际社会的安全共同努力。
I also recognize that some of the sovereign nations of this assembly disagreed with our actions. Yet there was.And there remains unity among us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虽然布什向各国寻求帮助，但是他在是否迅速移交伊拉克的控制权和主权问题上，并不向其他国家妥协。
The primary goal of our coalition in Iraq is self-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of Iraq, reached by orderly and democratic process. This process must unfold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Iraqis.Neither hurried nor delayed by the wishes of other parties.
虽然经过几个月的搜索还是一无所获，但是布什透露，在伊拉克也许最终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证据。与此同时，布什还向联合国建议，应该通过一个决议案，指定若干国家，如果这些国家拥有任何化学武器、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将被当作罪犯处理。
We're determined.To keep the world's most destructive weapons away from all our shores and out of the hands of our common enemies.
联合国会议之后，布什还单独会见了法国总统希拉克。法国是当初伊拉克战争最主要的反对者之一。
在上次对全国的讲话中，布什总统要求国会能批准870亿美元的重建伊拉克的经费，这个事在国会进行的怎么样了？
美国驻伊拉克总督保罗·布莱默星期三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为布什总统要求的870亿美元重建伊拉克的经费辩护。布莱默把布什的政策和当初美国在二战以后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渡过难关，为日后的自由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保障了美国本土的安全。
In 1948, America's greatest generation recognized that military victory was hollow.If democracy was not reinforced against tyranny, democracy could not flourish unless Europe's devastated economies were rebuilt.
如今，伊拉克几乎每天都发生停电事故，许多基础设施需要重建，美军伤亡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布莱默强调，在伊拉克的军事和非军事行动急需这笔870亿美元的经费。
No one part of this $87 billion supplemental is dispensable, and no par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others. This is a carefully considered, integrated request.
民主党议员对布什的伊拉克政策提出强烈的批评，认为代价太大。布莱默回答说，如果美国撒手不管，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We cannot simply pat the Iraqis on the back, tell them they're lucky to be rid of Saddam, and then ask them to go find their place in a global marketplace.To do so would invite economic collapse followed by political extremism.
布莱默介绍说，他已经通过了法律，鼓励外国公司到伊拉克投资，还可以购买伊拉克公司100%的股票。东方，
谢谢许佳颖。美元汇率大幅度下跌，对日元汇率降到历史新低，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也是一路下滑。最近美元汇率下滑是从工业七国财长会议结束之后开始的。这次会议呼吁世界货币能更自由的兑换，外汇市场对会议结果的理解是这样的：美国即将放弃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强势美元政策， 对美元汇率放任自流。对于这种解释，美国财政部长斯诺予以否认。Idea Global 公司的外汇分析师西恩·卡罗认为，白宫为了振兴经济将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方法。他解释说，如果短期内美元对亚洲货币的汇率下降和保持强势美元的做法并不矛盾，强势美元不是目的，强大的经济才是布什政府的目的，汇率政策是为经济服务的。世界货币市场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变化非常敏感，在欧洲和亚洲，美元下跌会伤害他们的出口，影响经济复苏的步伐，因为他们的商品价格会变得昂贵，特别是在美国市场。对美国来说，美元疲软会影响以美元计价的投资，包括美国政府债券，外国投资者会缺乏兴趣。不过即使美元汇率下跌，由于美国整体经济的状况良好，外国投资者也还是会看好美国市场。在美国经济中，外国投资者是一股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债券有 17% 是掌握在外国投资者手里。星期三，美国股票市场损失惨重，主要原因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出人意料的决定减产。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150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也下跌了58点。石油输出国组织减产的决定让投资者担心能源价格的提高会影响消费能力。如今天气转冷，对能源的需求增加，减产消息公布之后，每桶原油价格上升了1美元。本来从10月1号开始 Do Not Call List 开始启用，许多美国家庭将不再会接到销售电话，但是这件事情一波三折。星期二，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位法官裁决，贸易管理局没有权利设立这个 Do Not Call List。目前已经有5000万美国消费者在这个名单上留名。星期四，众议院通过决议，授权贸易管理局可以这么做。紧接着，参议院也通过类似的决议案，白宫也表示支持。不过，在同一天，丹佛的一位法官作出裁决，禁止启用 Do Not Call List， 认为这有损言论自由。中国大陆开发大西北，对原本封闭的西藏带来影响，这种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下面是本台记者林玉莲的相关报道。
一提起西藏，人们很自然会想到那里的佛教寺庙、念经的喇嘛、朝拜的香客，当然还有青藏高原上的白云和蓝天。几百年来，藏民们过着简单而又相同的生活，在贫瘠的山谷中种植大麦、放牧牛羊。这位藏族妇女名字叫普布卓玛，今年34岁，有2个女儿。对她来说，每天的生活节奏是以烧开的一壶壶奶茶衡量的。然而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交通不发达，和外界缺少联系，但是现在也无法回避被改变的命运。西藏过去是神权统治，达赖喇嘛是精神也是世俗的领袖。1950年，解放军进驻了这个充满神秘色彩，也被称作香格里拉的地方。从此后，西藏被划入中国的版图，西藏的宗教活动被严格控制，喇嘛的人数也受到限制。中国大陆的政治教育被运用到藏民的日常生活中来，对藏民的抗争活动，中国政府往往是采取武力镇压的策略。1989年，藏民在拉萨发动了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据目击者称，当时有70多名抗议者被机枪打死。同一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人权记录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从强硬向怀柔变化，目的是希望赢得藏民的支持。2年前，中国政府在第五次西藏政策会议上决定在西藏投资300亿人民币，建设水库和铁路，把西藏和内地联系起来。西藏首府拉萨过去人口不多，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大量汉人进入，人口达到20万，其中一半是汉人。虽然西藏经济的发展速度得到提高，但是也带来了通货膨胀，同时也对西藏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带来冲击。青藏铁路2007年完工，官方的报道说建设这条铁路有助于西藏的经济发展，反对者认为这是得不偿失，因为这会引发大批外来移民，同化藏人，藏族文化将不复存在。同时，批评者指责说，由于内地失业情况严重，很多汉人到西藏找工作，绝大部分的建设项目都是汉人在承包，80%建设用的原材料和生活用品，从面条、肥皂到水泥、炸药都是从内地进口，无法促进西藏的本地经济。铁路建成以后，西藏更需要依靠内地，更无法自力更生。
the people who are most likely to benefit from the railway are undoubtedly the Chinese settlers, also Chinese companies who are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ailway, and not the Tibetans themselve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ome Tibetan entrepreneurs are making money in Lhasa at the moment, but they're a very small minority, and they're overwhelmed by a much larger Tibetan underclass, a marginalized group of people who don't have the education or the skills to compete with the incoming Chinese.
随着汉人的越来越多，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被逐渐引入原本封闭的西藏。无疑，这对藏族的传统和文化会带来不可逆转的变化。
你们两个来，我帮你一下。来，
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这个星期，股票市场普遍下滑，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是9313点，下跌了329点，下跌幅度3.4%。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792点，下跌了89点，下跌幅度4.8%。标准普尔指数收盘时达到997点，下跌39点。上海比股市场1371点，下跌22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是5650点，下跌了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升了370点，收盘时达到11290点。九月份往往是买车的好时机，而且月底最好。为什么呢？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精彩纷呈，包罗万象。敬请锁定全球最佳华语频道新唐人剧场。
爷爷找成龙，爸爸找成龙，以后我也会找成龙。
成龙房地产公司，几代人的信赖。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中国总理温家宝八月份在国务院会议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警告，他认为目前的经济建设混乱、过热、失控，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经济发展盲目超前，地方主义严重，地方领导急功近利，经济结构和效益脱节，金融法规法治观念薄弱，就业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最近中国经济是过热还是正常是争论的话题。今年上半年，中国官方公布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强劲，增长率高达8.2%，是近几年来的最高点。有人认为中国经济过热，有人认为正常。 莫瑶，你说呢？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正常还是过热？
对于这个问题嘛，持两种观点人都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在此之前，国民经济增长率连续八年下降，今年的反弹表现了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属于正常，而不是过热。他们的理由是1992年到1997年，中国国民经济在平均增长 11.5%， 现在连 10% 都没有达到，没有理由谈过热。尤其是三大热门行业，汽车、房地产和钢铁，这三大行业的高增长都有高需求作为后盾，也刺激了各地纷纷仿效同类的项目。抱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是这么考虑问题的：不能炒作中国经济过热，否则可能影响外商投资，影响国内商家的信心。这种想法其实已经背离了经济学的本身。另外，他们还有一个考虑的角度：中国既然要在20年内实行全面小康，必须每年7.2%的增长速度。随着经济基础的增大，要保持相同的增长率越来越难，所以某些年份快速增长也是有必要的。这种说法的政治含义就更加明显了。
从你的话里，我估计你是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是过热，是不是？能谈谈你的看法吗？
中国的经济明显出现过热的现象，国内的经济学家樊纲先生也是持这种观点。原因是今年经济的高增长不是由需求带动，而是由投资和出口的高增长带动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很大。从数据上看，今年以来投资增长率超过了 30%， 总需求却没有跟上，投资力强但消费力弱。实际上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 70% 来自于投资，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出现了严重的差距。这种情况很类似于1992年的情形，盲目或重复建设比比皆是，在某些行业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背后其实是没有秩序的。这一点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也提到了。
前面你提到的三大热门行业的发展不就是靠的需求做后盾的吗？怎么说是消费不足呢？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数据就可以知道了，到底有没有强大的消费做后盾。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最新报告，中国的汽车的生产量已经超过550万辆，光是轿车的年产量就超过250万辆，大大高出市场需求。从目前投资趋势看，未来几年的生产能力还是大幅提升，估计到2005年，整个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辆。一旦市场需求增长速度减缓，生产设备将被闲置，大量资源就会被浪费，银行可能积累新的坏账。又比如钢铁业，从去年开始，中国钢铁年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与日本的总和，成为世界第一大产钢国，但却仍然在进口钢材。为什么呢？中国钢材行业结构不完善，许多材质的钢铁没有能力生产，这种盲目生产和不合理的布局势必增加银行的风险。今年6月份，工业增加高达 16.2%， 钢材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11.2%。但与此同时，半数省份缺乏电力，三大热门行业暴涨，银行贷款急剧上升，上半年新增加的贷款超过了17000亿人民币，相当于去年全年贷款的增加量，银行的风险你想会有多大？相比之下，服务业发展薄弱，就业压力增大，农民收入的增加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相当的不平衡。
照目前这种状况发展下去，你认为中国经济的前景会是什么样的？
由于外资继续大量进入中国，根据中国的政策，进入的外资必须兑换成人民币，人民币的发行量水涨船高，通货膨胀可能大大的增加。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讲话向来谨慎小心，他的一句话可以使全世界投资市场引起轩然大波。他也是第一次公开评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一次听证会上他说，中国需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避免出现通货膨胀。实际上，考虑到总需求的停滞，在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可能呈现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
谢谢莫阳。
您想找一个帮助您建立公司、开拓市场的可靠资金来源吗？他在您需要贷款时反应迅速，在您扩大经营争取机会时尽力相助。这个愿意随时为您服务的资源在等着您呢。这就是 Comerica 银行，地点方便，反应及时，为小企业提供全套服务，不管是支付工资、企业保险还是投资和退休计划，它都是您的忠实伙伴。在 Comerica 银行，我们倾听您的心声，理解您的处境，我们祝您成功。
伊莎贝尔飓风袭击美国东海岸，给零售商店带来损失，很多人都不去逛街购物，而是储存生活必需品。根据零售商红皮书报告的数据，九月份头三个星期，美国连锁商店的销售额下降了1.3%。而东京三菱 UBS 银行的统计数据称，上个星期美国零售额下降了1.8%。花旗银行为了中低收入家庭申请房屋贷款，推出了一项新的服务内容。这家美国最大的银行推出了这项新的服务，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主要包括降低头期款和过户费用，并且对移民申请房屋贷款有特殊的照顾，估计有200万家庭会受益。现在就到了流感时期，美国疾病防治中心透露，今年有足够的防治流感的疫苗，数量一共有8500万支，这些疫苗从10月份开始供应。Spam 也就是垃圾邮件，让许多人感到头痛。目前加州通过了一项法律，对那些通过垃圾邮件做广告的公司处以高额罚款。根据送邮件的数量，罚金大小从几千到上百万美元不等。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和国会也在考虑采取类似的防止垃圾邮件的措施。一般来说，64-bit 的电脑晶片只用于大型主机上面，然而 Advanced Micro Device 公司现在也把它应用于个人电脑。本台记者李诗海对此有详细的报道。
星期二 ，AMD 公司宣布，他们研制成功了新型的 Athlon 64处理器。这种最新的电脑芯片可以使个人电脑的运行速度相当于现在大型的主机。Athlon 64处理器是第一个能够和微软视窗匹配的 64-bit 的处理器。他们现在主要的市场战略是针对电脑游戏玩家，因为有了更快的处理器以后，电脑游戏会有很大的不同。AMD 公司的副总裁派屈克·伯赫德介绍说，有了他们的处理器，游戏看起来更真实，玩游戏的人总是希望有更真实、更逼真的体验。这就好比在家里看录像和在电影院看电影感受很不一样的。摩赫德希望他们的产品能够很快超越电脑游戏玩家，被普通的个人电脑用户所接受。他继续介绍说，他们在设计处理器的时候，不但考虑到了电脑游戏的效果，比如声音和图像的清晰度等，也考虑到了普通用户的需要，那就是把个人电脑升级到主机的功能。AMD 的主要竞争对手英特尔公司宣称，他们没有开发个人 64-bit 电脑晶片的计划，他们说这没有必要。不过英特尔倒是开发另一种新的处理器，有更多的内存容量，名字叫做 Pentium 4 Extreme Edition， 这也是主要针对电脑游戏玩家的，而且一两个月之内投放市场。 Morningstar 公司的半导体股票分析师杰洛米·洛佩兹认为，虽然现在 AMD 暂时领先，但是这种优势能不能持久还是问题。他分析说，这对 AMD 会有帮助。上次他们推出新型处理器的时候，的确从英特尔那里抢走了一些客户。从历史上来看，一开始 AMD 会得到一些好处，但是英特尔公司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会马上采取反击行动，把顾客又夺回来。 AMD 已经连续8个季度亏损，他们希望这种最新的处理器能够在将来给公司带来盈利。从短期来看，虽然 AMD 公司现在已经看到晶片市场有回升的迹象，但是他们并没有修改今年第三季度的财务预期，而且他们也不想预测公司什么时候能够盈利。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部分州政府官员呼吁原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格拉索应该交出部分他的个人所得，同时他们也要求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独立调查，也要求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会的成员组成能更全面地代表投资者的利益。在格拉索1亿4000万美元的薪酬计划曝光后，他被迫辞职，那些州政府以及州政府的退休金投资基金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日本的东芝公司面对来自惠普和戴尔的竞争压力，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李军的相关报道。
由于受到来自竞争对手惠普的价格压力，上个季度日本的电脑制造商东芝公司的销售下降了12%，现在不得不重新调整个人电脑的生产策略。东芝公司预计今年可以盈利3.3亿美元，但是他们的数码产品包括个人电脑的销售上个季度却下降了1.7亿美元。分析家相信这对东芝公司的打击不小。 ING 投资公司的市场分析师岛田有希希洛介绍说，那些大电器公司，既生产电脑又生产通讯设备的公司更有前途，像是 NEC 和富士公司等，这些公司从长远来讲比东芝更有前途。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东芝打算把电脑生产基地从德国搬到中国和菲律宾，因为他们不管是在日本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都竞争不过对手惠普公司和戴尔电脑公司。戴尔电脑公司是目前世界第一的电脑制造商，他们在日本市场排名第4，位于 NEC、富士和索尼公司之后。市场分析人士透露，电脑价格战不但打击了东芝公司，其实对所有的制造商都带来打击。岛田有希希洛透露，价格战两败俱伤，就是惠普自己也不能例外。对于东芝来说，他们必须进行改革，应该更注重于消费产品的开发，这比单纯的降低生产成本还要安全些。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东京报道。
家庭日常用品生产商 Reckitt Benckiser 前景看好，股票价格上升，他们的成功之道是什么？请看本台记者洪威的报道。
鉴于上半年良好的业绩表现，世界上最大的家用产品生产商 Reckitt Benckiser 日前将全年的产品利润目标提高到14%。这家生产洗碗机用品的制造商8月26日宣布，要通过提高股票红利和利用股票回购的方式，将盈余现金返还给股东。这个决定宣布之后，当日 Reckitt 的股票交易价格上涨4%，有力地带动了100种金融时报交易股票的指数。Reckitt 的竞争对手，家用产品制造业巨头联合利华的股票表现不佳，当日价格下跌。Reckitt 的执行官巴特·白克并不认同股票回购计划会限制公司兼并扩张的可能性。巴克雷私人客户投资战略部主管希拉里·库克女士同意巴克雷特的观点，通过兼并，公司可以增加产品种类，并立即分摊到现有的销售渠道，那确实会增加竞争力，但是他们要注意，不要购买太昂贵的公司。至于兼并对象， Durex 避孕套的制造商在化工产品的销售渠道方面非常适合 Reckitt。 Reckitt Benckiser 是英国的 Reckitt and Common 公司于1999年兼并了荷兰的 Benckiser 公司组建而成，两家独立的分销网络合并后使集团公司收益颇大。希拉里·库克女士表示，重组后的公司令人刮目相看。 Reckitt and Common 公司以前在股票市场上表现十分平淡，而其竞争对手联合利华却业绩骄人，这是一次成功的公司兼并案例，而且合并后的公司运作良好。公司第二季度的净收入上升了7%，达到9亿6千万英镑，中期股利上升了10%，达到每股14便士的水平。净现金流量在过去三年中平均每年达到2亿8千万英镑的水平。Reckitt Benckiser 要实现2003年的收益增长目标，尚有4%到6%的差距。市场普遍猜测 ，Reckitt Benckiser 将会收购 Durex 避孕套的生产商 SSL International。我是洪威，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一般来说，每年9月是买新车的好时候，因为这个时候许多车行都要赶快卖掉当年的新车，腾出地方好摆设下一年的新车。全美汽车协会的公关经纪罗伯特·辛克拉介绍说，老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车行会推出许多促销计划，清仓大甩卖，像是什么回扣啦、无息贷款啦等等，所以9月是讨价还价的好时机。不过真要拿到好的交易，你必须多做一些准备工作。很多车行把讯息和价格都公布在他们的网站上，所以事先上网查询一下比较好。到车行的时候，买车付多少钱已经心中有数了。同时你还要熟悉各种附加升级的条款，你可以在一些网站上找到相关信息，这些网站包括 Edmunds.com 和 KBB.com 等。当你身处车行和销售员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沉住气，不要感情冲动。辛克拉透露，很多人买车的时候事先都已经看中了某个牌子和某个型号，志在必得， 这种客人被称作情有独钟，不可自拔，考虑问题不够理智，车行最喜欢了。辛克拉还介绍说，月底的时候买车比较好，因为车行每个月都有销售底线，讨价还价最有效的一招就是只要你感觉不好，马上说不买了，扭头就走。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